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5月31号到6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韩天国乐团参加2017大邱庆典，闪闪发光。2017年5月27日，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韩国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大邱市举办的2017 Colorful 庆典大游行，吸引了众多人观看，观众纷纷伸出大拇指称赞，你们最棒，辛苦你们了。主持人介绍天国乐团时也赞美说，天国乐团帅了，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给法轮功天国乐团鼓掌。现场最受瞩目的当属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他们是第二次受邀参加这次当地盛大的游行，他们身穿古典的唐装，面容祥和，威武整齐划一的行进队列引起人们的瞩目。当他们演奏气势恢宏的音乐时，赢得了人们的热烈掌声。
荷兰瓦格宁根练功点吸引媒体采访，作者荷兰法轮功学员。在荷兰瓦格宁根市风景优美的德莱因公园有一个法轮功练功点，五月的一个周日，几个中西方人像以往一样在此练功和免费交功。这天，荷兰海德兰省电视台的记者带着好奇来到这里，对几个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福斯夫妻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故事。他说，十多年前，马太福斯先生从他的一位中国同事那里接触到了法轮功。这位同事总是在午休的时候练法轮功，动作看上去优美舒缓，这引起了马太的兴趣。他试着练了练，果然感觉不一般。有时候他也去公园里练，结果越练越舒服。同时他又看了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他发现该书作者结合着现代科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向他揭示了生命的真谛和奥妙，那就是真善忍。他感觉自己豁然开朗，一直以来心中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后来他又把法轮功介绍给了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太太马利克福斯，结果他也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婚后他们先后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着建立在真善忍基础上的正统教育，较一般孩子更听话懂事，茁壮成长。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他们就在瓦格宁根市德莱因公园建立了练功点，免费为那些有兴趣的人教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跟他们学功，还有的是以前接触过甚至有意要练法轮功的新学员，也借助该练功点续上了前缘，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起享受练功的美妙与乐趣。另一位是拥有 MBA 学位的王女士，于2008年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荷兰长大的她告诉记者说，修炼法轮功使她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并且教会她如何做一个好人。瓦格宁根练功点只是中国大陆以外无数练功点中的一个，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练功给他们带来的身心上的自由和放松。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场面只在迫害发生之前见到过，要找回这种练功点，只有早日结束迫害，全世界都在关注和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北加州樱桃节，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2017年6月3日，旧金山湾区圣里安珠市举办樱桃节百戒会，法轮功学员设置了真相摊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当天，很多当地居民从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摊位了解到了法轮功的美好，纷纷报名参加法轮功免费教功班。 他们还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并在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据参加讲真相活动的湾区光学工程师武军祥介绍，今年胜利安州市的樱桃节已经是第108届了，有几万人参加。法轮功学员参加这个活动已经有十几年了，主要是展示法轮功功法，向民众讲真相。有许多人报名参加在第二天举办的免费消功班。
台南管乐艺术季开幕，法轮功受瞩目。2017年5月27号，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台南市政府举办一年一度的管乐艺术季开幕大游行，吸引了很多观众，有不少民众拿出手机照相留影，有竖起大拇指称赞你们最棒，你们最吸睛，也有赞美说法轮大法乐团团员看起来精神很年轻，超赞的，爱你们。台南管乐艺术季自5月27号启动至8月27号为时3个月，共49个团队30场节目轮番上演，以热闹的彩街展开管乐季的序幕。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并以压轴队伍将热闹气氛推到最高点。
多伦多专业超级秀法轮功受欢迎。2017年专业超级秀于5月27号和28号在多伦多大都会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加拿大安省参加人数最多的健身营养展览会。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了展位，向前来参加展会的各界人士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免费交功。前来展位咨询的人士络绎不绝，有的还现场学功。在展位上，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了 Carolina 女士和 Trevor 先生的目光，并表示想学练功法。他们还告诉学员，你们特别平和，这里有很大的能量。来自印度的 Bart 先生是一位个人培训师，他告诉学员说他早就听说过法轮功，今天终于看到了。拿了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后，还要求学员教他五套功法。认真学了一遍五套功法动作后，Bart 先生告诉学员，练法轮功的感觉真棒。
小姑子和小叔子举杯赞法轮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慈。十年前，我婆婆检查出来得了肺癌，已到了晚期。当时我50岁出头，正在看6岁的小外孙女。于是我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搬到婆婆家去，准备全力去照顾生病的婆婆。那时每天我要出门买菜生火，给婆婆做些可口的饭菜，端水喂药。由于肾衰，婆婆大小便失禁，得接屎接尿，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得接一次尿，一天24小时不离婆婆身边的护理，还要给来看望婆婆的3个姨婆与婆婆同院住的小叔子一家和小姑子等10来口人做饭。由于病痛的折磨，婆婆吃不进去多少菜，就大便干燥，痛得婆婆在屋里嗷嗷叫。小姑子垫上塑料袋给婆婆扣肛门也不行，我直接用手去抠，婆婆就能便出来了。可是婆婆过意不去，对小姑子说，你怎么能让你嫂子用手为我接大便呀，这不折我的寿吗？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使婆婆开心，我同婆婆聊天，我发自内心地对婆婆说，我虽然是你儿媳，也是你姑娘。婆婆背后对我丈夫说，你媳妇儿对我可好了，3个姨婆对我精心照顾婆婆看在眼里，非常感动。2姨婆与4姨婆是老师，是有文化的人。2姨婆知道我学大法前性格急，看到我今天的变化，她说，你变了，与练法轮功前判若两人，真是脱胎换骨啊。看到我一天虽然很辛苦，但总是乐呵呵的。3个姨婆就说，你这个傻子，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他们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计较， 其实我是在按照师父的教导，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转法轮。九个月后，婆婆走了，临终前婆婆发愿，今生没修大法，来世一定好好修。她还留下遗嘱，三间房子你们哥儿两分，我不想同小叔子去争，就放弃了继承权，不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婆婆去世前，同小叔子和小姑子及我们一起过年时，在酒桌上，小叔子和小姑子他们兄妹一个说法轮大法好，一个说真善人好，我真为做师父的弟子感到自豪。现在虽然婆婆不在了，可大小姑子有些弱智，自己不愿做家务，不洗澡，我每个月抽去一天时间陪她去洗澡，每次都给她搓全身，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吧，因为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先他后我的人。感谢师父传给我真善人宇宙大法，把我改变成一个做事先考虑别人的无私的善良生命。
读柳宗元《副板传》有感。《副板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短小清悍的寓言作品，译文如下：副板是一种善于背东西的小虫，它在爬行中遇到东西就抓取过来，仰起头背着它们。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劳累也不停滞。它的背很粗糙，因物体堆积不会散落，最终被压倒爬不起来。有时人们可怜他，替他除去背上的物体，可是如果他还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样抓取物体，他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他的力气也不停止，直至跌落到地上摔死。如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不放过，用来增加他们的家产，不知道财物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还只担心财富积聚的不够多。等到他们坏了事，栽了跟头，有的被贬斥罢官，有的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也够痛苦的了。一旦再被启用，他们仍不肯悔改，成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加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因而面临着从高处摔下来的危险。看到前人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也不知引以为戒。即使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庞大，他们的名义是人，可是智慧却和副板小虫一样，这也太可悲了。万古事为法来，红银二。近日偶然重新读了一遍，发现从修炼的角度有了新的理解。刘宗元的本意也许仅是讽刺和告诫贪官污吏，但从修炼的角度看，常人其实不是人人如此吗？人的先天都是无比美好的，修炼上来之后，看常人所执着的名利情，都是我们生命所背负的东西，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我们越来越迷失了自己，最后死在这个里面还不知。这和人从产生了执着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掉，最后掉到人这层，不是很相似吗？在常中过得再好，名利情拥有的再多，在真正修炼的人看来，和副板又有什么区别呢？作为修炼人，我们的种种执着心和由此产生业力的，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像副板所背负的东西吗？在另外空间看，他们是活的物质，而且有生生世世的承传，自己能够放下一点，我们的层次就提高一点。我记得修炼以前，自己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发现其实很多的衣物都是根本就不怎么用的，当时也是想买就买了。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很少很少， 而赚钱为了买这些东西，在场中和别人你争我夺，回想起来真是不值得。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有了根本的变化。以前很羡慕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人，现在看他们活的是那样的累，钱再多，官再大，又怎么样呢？我们修炼人所拥有的是常人想要也要不到的。你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而我根本就没病，你有汽车，我能元神离体。记得有一次看电视，有一个公司总裁说，他们公司年底给员工发钻石，并说这可能会使人嫉妒。我当时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我知道在我的那个世界里，钻石就像沙子一样到处都是。有时候看到别人穿了一件好的衣服，或者拥有别的什么所谓好东西，我发现自己可以直接体验到他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讲，全世界的东西都在我的心里，除了生活的必需品，我什么都不需要。有一次家人说要买衣服，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篇文章。当然毕竟是在常人中修，要一下子全部放下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师在，有法在，用心精进，不做副板，做真正的自己。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修炼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之际，能有幸交上一份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是一名职业运动员，2011年才得法。得法之前，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着无神论的党文化教育，头脑里被灌输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国争光等等。在这个举国体制的氛围中，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苦苦的拼搏争名夺利，真的感到身心疲惫。退役时已经落下了许多伤病，是师父和大法使我从常年的追逐名利中及时回头。师父还为我净化身体消业，赐予我这千古难遇的修炼机缘，让我能在这伟大的历史时期注视正法，兑现着下世前的神圣誓约，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感恩。我完全是出于好奇去网上拜读转法轮的，来德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安逸的环境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并继续着我的拼搏生涯。对法轮功并不太了解，对气功和修炼没有任何概念，直到搬入新家，有了新唐人电视台后，我被里面的节目内容深深的吸引，并得知有《转法轮》这本奇书的存在。多年以后，在互联网日益便利的条件下，产生了拜读这本宝书的愿望，因为我想解开心中的谜团，为什么这些大法修炼者在遭受这么残酷的迫害下都不放弃信仰，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我上网找到《转法轮》，并一口气读完。这是一个彻底颠覆我有生以来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的过程，我太震惊了。里面的许多内容、法理都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我迫不及待地想与周围的亲朋好友分享，然而我收到的却都是冷漠的回应。当时虽然很有挫败感，但我内心认准了师父的这本大法是最正的，书中的话句句让我信服，于是我就自己边看边学上了。但由于悟性有限，只照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了功法，第五套进攻打坐由于这么多年的职业训练而造成的肌肉僵硬、韧带缩短而根本盘不上，连散盘都不行，所以每天只练一到四套动功，第五套还是慢慢才跟进的。平时也只是尽量按书上说的要求做人而已，以为这样就是修炼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一定是师父看我太不悟，就通过一个老学员的常人朋友的嘴点化我。一个人独修效果不好，要有集体修炼的环境才行。 这样我才迈出了去联系本市大法弟子的第一步，其实也是去怕心的第一步，因为从现在起得从家庭中走出来，去参加当地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以及参加集体证实法的活动了。我的先生是我的同行，他明确表示不支持我，也试图阻止我修炼。我们一起出国，白手起家，我非常依赖他，家里的大小事基本由他做主，他对我也是爱护有加。我们结婚以来基本没吵过嘴，是亲朋好友眼中公认的榜样。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最大的关就是家庭关。由于他对大法的不了解，认定我们在搞政治，跟他讲真相又不听，所以常为我修炼的事而不高兴，并威胁说到时他会做出某种选择，甚至说要分开住之类的话。我很难受，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内心反复挣扎之后，我决定不管我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大法我是修定了。我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给他写了一封信，推心置腹地写下了我得法的心路历程，希望他能理解，并表示在不改变我信仰的前提下接受他的任何决定。我想一定是我当时这坚定的一念通过了是否信实信法的考验，结果这时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了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上。下面主要谈谈我在这将近四年中走出家庭证实法救人的修炼经历。在我走入修炼这个集体开始学法练功之后，心性提高得很快，尤其是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更是感到时间的紧迫，救人的刻不容缓。在同修的带动下，我也开始了跟着上景点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同修和我差不多时间得法，他性格外向，敢说敢为，开口讲真相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每天都有三退的名单。而我由于性格内向，面子心强，而被障碍着突破不了，就是开了口也劝不了三退，只能配合着发发真相资料而已。这期间在同修的建议下，转向向德国人征签反尸体展，并征得了1000多份名单。在师父2013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我才意识到针对中国人讲真相是多么的刻不容缓，他们是被安排到国外来听真相的。我感觉到了作为海外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下决心突破自我。在不断的坚持学法中，薛同修在明慧网的讲真相交流文章中，也在配合更多同修去各种展会讲真相中，慢慢的去掉了障碍和怕心，也能劝退一些人了。而真正突破的是在一次展会中，到了中午以后，所有同修都有事走了，在没有任何可依赖的情况下，我必须硬着头皮独自去面对整个展会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竟然突破了3个月以来的这一大关。那个下午我劝退了37人，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后来悟到原来是这颗依赖心在障碍着我救人。从那时起，我始终平稳地走在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第一线。开始时我和同修配合在本市的火车站、周边城市的景点、大学、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地去发真相报，讲真相全三退，也一直坚持到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各种展会上去讲，和不同的同修配合，往往一去就是1天2天，展位多时甚至需要3天才能讲完，常常因为精力太集中而顾不上吃饭，但在展会上讲真相的效果却是最好的，每次劝退的人数都很可观，状态好的时候能坐下来与展位上的多人互动，并在轻松的气氛中让他们群退。后来发现本市的机场是中国游客最集中的地方，尤其在节假日，回家探亲的华人、学生很多，旅游季节时也有很多中国的旅游团都排着长队。我们感到这是我们作为本市大法弟子的偏德，一定要守住这个救人的场所，就开始重点去讲。在讲真相过程中，意识到要开创一个好的讲真相的环境，先要排除一切潜在的干扰。于是就向机场的工作人员讲，让他们逐个明白了之后，也就不管我们了。我们相互配合，尽量不错过一个有缘人， 效果一直很好。但同修开始工作后，很多时候只能我独自面对了，本地其他同修也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来机场讲。虽然我心里有顾虑，但也没有退路。讲真相救人是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于是我就加强正念，通过不断学法悟道，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只有在法上才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旧势力对我们可是虎视眈眈，而我现在肩负着整个机场这些可贵的中国人未来去留的责任，所以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都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好四个整点的正念，参加集体学法，圆融好整体，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修，并在家庭及工作环境中更加宽容地对待人和事。慢慢地感到我周围的阻力在减小，修炼的环境明显地改善了。在我这些年的坚持下，先生已经说了，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在家务上也帮我承担了许多，尤其是周末我几乎都不在家。在工作上我比较自由，就把救人的事放在第一位，尽量安排好时间，保证在每周四次或五次由国际航班到达时不安排工作。其他任何事情也都得为讲真相开路，不管节假日还是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都没有使我停下救人的脚步。而我每次发正念时都要带上这一念，清除我救人空间长范围内的一切干扰因素，不要让任何人阻挠众生得救，对大法犯罪，请师父加持我。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在具体讲真相中，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对大法有正面的，也有很多不接受的，有对我们不理解，有赶我的，也有很粗鲁的，甚至有说我们卖国的，真切体会到了云游中的各种滋味。我从内心的强忍到现在能不动心，坦然面对，这也是一个不断去面子心的过程。我始终记住师父教导我们讲真相时要有正念，要慈悲于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我就用平和的语气，尽量不触及到人负的一面，顺着人的执着，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讲，消除国人那种被各种运动整怕后的根深蒂固的戒备心。回国的同胞要托运行李、退税、填单子、退钱，还有亲朋好友间告别前的短暂相聚，都不太愿意被打扰，必须得智慧地看准时机去讲，并马上切入主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尽量地把真相讲明白。人在匆忙中很容易着急上火，所以还必须得照顾人的情绪，否则不但救不了人，还会起反作用。在排队的队伍中，如果激起其中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就会影响周围的一大批人，弄不好还会招来机场保安，把人推向大法的对立面，这是讲真相的一大忌。这些都需要我学会克制，放下自我而修去那颗正视自己的争斗心。慢慢地发现讲真相的环境在变，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这是大法的力量。师父为每一个大法弟子都铺垫好了救人的道路，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并去实践，就能得到师父的加持，也能从法中得到智慧，一切就能水到渠成。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过程中经常能遇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到身边。记得有一次，我正要赶公交车回家，看见大门口进来一个留学生，手里提着两大拖箱，还有大包小包的。我一看这也不能视而不见啊，就问他需要帮忙吗？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得知他来得时间不长， 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但没有深入的了解。于是告诉他，中共因为迫害大法，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入团入队，给他发誓，为他奋斗终身，等于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反人类的邪恶组织。只有主动表态退出，才能摆脱他的控制。在他的罪行被清算时，不为他背黑锅，并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他很快地接受了我的劝说，也非常感谢我的帮助，并说，阿姨，我们太有缘了，我提着这么多东西，正愁怎么找地方呢，你就出现了。我为他明白真相做三退而感到高兴，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过程中也有一些干扰，有一次正在一行排队退税的人群中讲真相，突然走来一个机场保安要我出示身份证，说有人检举我在这里骗钱。当时我猜到一定是队伍中刚刚那个很排斥大法的女士检举的，于是我先冷静下来，平静地告诉保安，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钱，我只是在这里跟不了解迫害真相的中国人讲真相，并告诉他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结果他也就没为难我，只是说如果别人不想听就不要讲了。过后我就直径走到那位女士跟前，跟她说，我是修炼人，我不计较你对我的无理行为，但是我是堂堂正正的做善事，希望你多了解真相，不要阻碍大法弟子救人，这是为你好。她也认识到自己错了。还有一次是在肃江之后不长时间，也有保安来干涉，我趁机告诉他，全世界都在起诉江魔头，只有中国人很多都被蒙骗，所以才来讲真相的。他说他也了解一点，就不再阻止了，只希望我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从法中我悟到，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我的修炼有关系。我就提醒自己，以后得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找一找是不是哪个方面不在法上而被干扰了。有一天刚到机场，那个天天见面的打包的员工就跟我说，我们在这里讲真相，中领馆的人已经来告状了，我们也被监视了。从那以后，我们发现那几个工作人员不那么友好了，看见我们就远远地走开，在我们的周围也经常出现一些面孔，有夫妻形式的，有带小孩的，有推着空行李车的，不断地变换着人，时间长了也基本能知道他们就是中领馆派来监视我们的。我想他们也是受害者，也是来听真相的。有一次我看准一个时机，走到推着空行李车的人跟前说，我知道你是来监视我们的，我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你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但德国有德国的法律，你们这种行为是触犯当地法律的。当时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很尴尬地说，你说完没有？说完可以走了。我说法轮大法是最正的，全世界都在红传，迫害大法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所以让他告诉他领导，以后不要再派人来了，我们只是在讲真相救人。从那以后真的就很少感到被人监视了。一段时间后，在机场碰到这位中领馆的人回国，见面后我们相互之间有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打招呼，从他的眼神里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敌意，感觉他应该是明白真相的人，内心希望有机会能救了他。我感叹这些年在机场证实法真是一个让我修心去执着的场所，在这里我不断地碰到熟人、同事还有他们的亲属，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我和先生共同的熟人、同事和朋友。开始时我尽量地躲开他们，但后来就只剩我自己时，我心里问自己，救人重要还是你的面子心重要？我有退路吗？没有，那就只有去面对。有一次我对刚下飞机的多年不见的朋友说，一直想躲开你，今天看来是躲不过去了。他说赶紧回家陪老公去。后来在多次碰面聊天后，我还是把他给劝退了，但人的执着心是一层一层的去。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不愿意碰到的人，就是很多我周围帮他们做过三退的同事，我也不愿意在机场碰到他们，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被不明真相的人说我的场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的人心要去，如怕吃苦的安逸心，怕被人说的面子心，证实自我的心，自我保护的心等等，离师父对我的要求还很远，离精进的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修炼的场所，它能不断地暴露出我应该修去的执着心，并时时提醒我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时时保持向内找的状态，真正地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做好三件事，对得起师父给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个人修炼层次有限，认识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救人中体悟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台湾大法弟子，得法至今19年。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得法的经历，并把近几年来向日本高层讲真相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一，在日本得法。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帮学姐搬家，途中遭遇重大车祸，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无论看西医、中医或做特殊治疗方法，或是求神拜佛、练气功，全都没有效果。身体的莫名疼痛使我身心憔悴不堪。从台湾大学毕业时，我考上了日本国费奖学金，到东京大学留学。就这样，我启程到日本留学，并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河南同在东大留学的大法弟子，他将大法介绍给我。第一次练功后，几年来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吃饭睡觉了，我心中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从东大毕业后，我随先生到美国生活，因为在日本得法，我发誓要把大法的美好传给善良的日本人。于是在美国正式法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便回日本弘法讲真相。二，送给日本贵宾的珍贵礼物。2011年10月，我任职的企业集团总裁费尽苦心，极力在当时的日本众议员现任首相访台期间争取会面，我被要求出席，坐在首相先生旁边。当晚出席的老板们都准备了高档礼物给他，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日文法轮功和一份详细说明大法美好、弘传世界以及大法遭到中共迫害和国际上支持大法、强调日本应拿出正气、不能向做尽坏事的中共低头等内容的信。我告诉首相先生，我非常关心您的身体，我知道您胃肠不好，这份礼物可以帮助您重获健康，并且会给您带来美好的未来。他当时立刻要拆开礼物，我请他回去慢慢看，了解清楚，这对他和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谢谢我，表示回去一定会好好看。来年，他再次当上日本首相至今，我想是他了解了真相，心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有今天的地位。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率地让日本主流社会了解大法的美好及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民众捐款250亿日元感动了日本人，日本各地企业纷纷释出善意，拜访台湾的政府与企业界寻求商业合作。那时我当选某台日企业团体的理事，我想这是师尊为了让我救人做出的安排，因为所有的理事都是企业老板，只有我不是。2012年下半年起，每个月都有日本各地政府知事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因职务之便，我得以参加各种会议，每年认识大量的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社长， 我开始认真思考要如何跟他们讲真相。如此美好的大法受到迫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只给他们几张真相资料，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也很难受到重视。三，出版日文国家掠夺器官，坚定正念，勇往直前。我一直想不出好方法，直到2013年参加纽约法会，听到师尊说，活摘人体器官在前古罗马对基督教徒最邪恶迫害的时候，也没有邪恶到这种程度，最凶恶也不过就是置人于死地，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这是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对的这种邪恶，在这场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师尊巨大无比的声音似乎在告诉我，去日本以揭露活摘器官为切入点，深入讲真相。顿时我明白了，也有了方向。我非常感谢师尊这么清楚的点化。回台湾后，我先找同修将活摘器官的影片做成日文版，但感觉还不够，于是我买了中文和英文版的 Bloody Harvest 和 State Organs， 阅读后决定要将 State Organs 翻译成日文版出版。很快几位日本同修就完成了翻译，我请了留日医学博士的长辈帮忙校正书中的医学名词，他也引介我认识日本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界人士。我飞到日本，一位一位地亲自拜访他们。在有正义感的日本出版社协助下，2013年10月书在日本出版了。出版后，这些医生教授各自发挥影响力，买书送给他们的朋友和图书馆。2013年至2016年可说是日本政经界与台湾政经界往来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台日断交后交往史上最友好的几年，是前所未有的盛况。我心想，这是师尊为救度大量众生而安排的，因此我尽可能抓住每次机会把真相书籍送到众生面前。有一次我出席了台湾五院院长举办的欢迎会，我将日文版国家掠夺器官送给日本贵宾。参会后，院长问我怎么没送他书，我说，院长，你们这种大官会看书吗？院长回我，你当院长没念过书，不识字吗？我赶紧将书送给他，他说，你要签名后再送院长。他还指导我如何摆放字的位置才好看，并嘱咐我以后送书时要签名。事后我想到师尊就是这么慈悲，一步一步地指引着我在正法路上往前走，我怎么自以为是，带着自己的观念与执着在救人呢？我觉得很惭愧。还有一次会议，请来日本很有分量的政经界人士演讲，中场休息时，突然我失去了正念，怀疑自己总是在毫无相关的会议送演讲者揭露活摘的书是否正确。转念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走上前去。没想到演讲人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我对这本书很有兴趣，我是首相内阁的科技幕僚，中共活摘器官很不应该，我会将这事告诉首相，谢谢。每次我用人心对待救人，差点失去机会时，师尊总是一次次用各种形式点化我，机缘只有一次。真的，这些政经高层人士平时不会来台湾，就算在日本，要见他们谈何容易，人都到台湾来了，我还犹豫什么？平时只要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中第一位，就可以减少很多损失。师尊说，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四，向日本主流社会推广神韵。多年来在企业界讲真相的经验告诉我，光靠过去的项目要救度大量社会主流人士效果有限。师尊用神韵表演的形式救度众生，其中注入师尊法力，我深信神韵会展现巨大力量，将主流人士给救了。师父说，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面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因此每年我都找许多不同的企业老板推荐他们去看神韵。2014年我加入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团， 希望利用这个平台进一步推广神韵。秉持这个想法，这年我投入了大量精神时间，拜访许多东京的老板社团，找东京的主流人士，介绍他们去看2015年神韵在东京的演出。有一回出席日本很大的一个社团的会议，我很惊讶，一起用餐的都是日本各大媒体的 CEO。 会员告诉我，日本前几百大企业的社长都在这个社团里，这是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我想这是救助社会高层的人的好机会。我心中跟师尊说，求您赐给弟子所有的能力，我许愿要打开神韵推广的局面。我深信师父说的，我说我们现在要做主流社会，打开主流社会才能把全社会打开，才能把影响搞大，才能有更多的观众，才有更多被救度的众生来。很多事情看似偶然，都不是偶然的。回台后，我开始拟定计划，并朝着目标准备。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想，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必须坚定正念。企业界老板就是主流，这个方向没有错。我要让他们知道神韵来日本救他们了。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我常体会到师尊展现的神迹。举一个例子，一次在宣传神韵时，我认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会长，我放神韵的影片给他看。这位会长说，我是做媒体的人，神韵艺术团来日本十年，今天头一次知道。我在想，神韵不能只有今年在日本获得成功，以后每年在日本演出都要成功。他提出帮助神韵推广的方案。一个月后，这家电视台制作了一则神韵介绍短片，在关西最受欢迎的节目播放，而且没有收一分钱。在常人来看，这简直是奇迹，因为其他人都要动用各种关系，花大笔金钱才能在这个节目中做植入性营销，而我与这位 VIP 不过三面之缘。今年这家电视台也顶住了中共干扰的压力，继续帮神韵做宣传介绍。大阪神韵协调人告诉我，以前我们花钱要登广告，一些媒体被中共干扰下拒绝登神韵广告，这次电视台为神韵做广告，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一位大媒体的高层人士跟我说，这次的节目播出在日本媒体界产生了正面深远的影响，因为高层的人讯息都是互通的。推广神韵的过程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去年九月，我再度拜会这位 VIP， 谈话间他突然说，后天安排我在一场会议上做三分钟的神韵介绍好吗？我什么话都没说，心中又惊又喜又担心，因为我最不喜欢在大众面前讲话。当天一位媒体界大老板告诉我，这个特殊安排太好了，乐呵呵说，神韵的知名度在日本高层跨了一大步。秘书处的人也替我一起发神韵传单给每一位老板。演讲完， VIP 告诉我演讲内容下次要改进。我心想，还有下一次哦。害怕的事好像总是躲不掉。推广2017年日本京都神韵时，又有几个日本老板的社团安排我介绍神韵。尽管我对自己的日本演说并不满意，但是几位老板给我的反馈都说讲得很好，他们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推广神韵的过程中，一直遇到不同众生的相助。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和我打招呼，他是某企业的前老板，他很好心问我需要什么帮忙，并建议我演讲内容要如何修改。经过他的指导修正后，稿子以优雅的用词清楚阐述了神韵和古代中国及现在中国的关系。他还告诉我，京都传承上千年文化，是全日本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的地方，要持之以恒地做，才能把京都的主流社会打开。为推广2016年神韵在日本的演出，我全力投入，每天不停地做，联系了几千位的老板。期间也曾经想放弃，但是我想到师尊讲法，救人力度只能越来越大，于是咬紧牙根，撑到最后。很多日本老板来信说，家人朋友去看了神韵，这年的票几乎卖完了。完成2016年日本和台湾神韵推广后，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性必须赶紧提高， 于是我开始恢复早上参加集体练功，并加强学法，修炼不能松懈，对自己的修炼放松，降低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正念去救人。这条路很艰辛，我必须克服困难，坚定自己对大法的信念，再加上师尊加持，我才能不断向前走。学法练功都跟上后，我才能再度完成心中对师父的承诺，继续几个月的努力，完成2017年日本神韵京都公演的推广卖票。回想这19年的修炼过程，我一直都在第一线讲真相，深深体会接触众生的必要。但是在接触常人这个大染缸的社会时，修好自己是至关重要的。我接触的人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和上层人士，因为自己没有社会上的显赫身份，心有时不太稳，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有时会有怕心、得失心、名利心等执着心冒出来。我靠着不断学法练功，增强主意识，修正偏离法的思想，平衡好和常人的关系。正念来自法中，我希望自己能越最后越精进，修出大慈大悲的正觉，救度更多还没得救的众生，走好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最后，我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您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感谢19年在正法修炼路上对我全力配合的家人和大力支持的同修们，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向内找，在小事上修心。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我1998年初得法，2009年来到海外读书。出国前，我比较注重个人修炼，可以在家静心学法一整天，要求自己保持好的状态和正念去讲真相、发资料。出国后，各项目需要人手，我曾参与过一些项目。近几年主要做神韵推广和景点讲真相，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把卖票的多少和救人的数量当作衡量修炼好坏的标准，也曾一直认为在卖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干扰能正念突破就是修炼，还觉得自己修得可以，在外人眼里我好像挺精进，经常忙忙碌碌，可我内心却苦于找不回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遇到磨难时，明知自己有执着，却不愿静下心来找自己，总是强调外在因素，觉得自己离法越来越远。那段时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得法了，却得不到法，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直到去年的一天，有位同修和我交流，提醒我这些年没注重修自己，很多执着还是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先是愕然，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同修说得不错，修炼近20年了，人最根本的执着还很顽固，自私、爱面子、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求名利的心、党文化等等。随后的一段时间，慈悲的师父安排我看到、听到了很多其他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小事上修心的事例，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差得太远，荒废了这些年的修炼时间。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重复做一个相似的梦，梦中的我还是学生，因为平时没有好好学习做功课，得知考试临近，我很焦急和恐慌，考试当天因为别的事，我竟然忘记了去考试，几小时后才想起来，因而错过了考试。类似的梦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可我却一直都没有悟悟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学法时，我突然明白了那个梦的意思，师父是在点化我，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没有好好完成。学法经常走形式，不入心，练功跟不上，发正念经常思想溜号， 平时在小事上没有修心等等，意识到这些时才惊觉自己长久以来欠下了这么多功课，不注重实修，当考验来时我总是意识不到，错过去了。师父说，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以前我总是注意后半句，告诉自己对救度众生的态度也是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前半句的心性境界。于是调整自己，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在小事上修心，修去妒忌心。我从小妒忌心就很重，听不得父母赞扬别的孩子，看到好朋友跟别人好了，我也会不舒服，还经常瞧不起别人。自视清高，修炼以来很多考验都是针对妒忌心来的，可是一直过得不好。去年的一天，同修发来一篇名讳文章，修去妒忌心，文中对妒忌心的描述很多都像在说我。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心里就产生怀疑，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则深信不疑，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以上这些心理表现的根源都是妒忌心，傲慢，瞧不起别人，高高在上等心态，亦源于妒忌心。师父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转法轮。我明白别的执着心去不掉，也跟妒忌心很顽固有关。我就把转法轮妒忌心一节的最后一段背下来，有时上班路上背一遍，增强正念。今年神韵卖票期间，一位我对其有偏见的同修，票卖得不错，几乎每天都出票，而我那段时间几乎不怎么出票。一天卖票回家后，妈妈同修跟我说，你看某某最近修炼状态不错，几乎每天出票，你得找找自己怎么回事。我很是不服气，心想，他不才开始出票吗？我这几年卖了多少票了？心里这样想着，明白的一面知道是妒忌心在起作用。我虽然否定清除它，但心里还是翻腾的厉害。之后师父点化我，一个念头打入我脑子中，每个大法弟子都修好了，宇宙才能完整繁荣，这是师父希望看到的。瞬间我感到身体一震，妒忌心那种物质像是被师父拿掉了，减弱了很多，成就每一位众生。既然这是师父要的，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瞬间感觉自己瞧不起别人的心也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修的珍惜。随后师父又点化我，妒忌的疾右边是疾病的疾，是心理上的一种病态。放下对时间的执着，这些年总盼着正法快点结束，早点离开人这，觉得人中没什么意思。这种状态并不是因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执着了，而是有一种看破红尘，不愿在人间吃苦承受了的消极和懈怠。知道这是对时间的执着，却始终悟在这儿，怎么也解不开。去年夏天经常在景点讲真相，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救的人太少。一天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明白了，自己之前的想法是未思的，总想着自我解脱，却没有把众生的安危、宇宙的繁荣放在首位，消极承受中渐渐淡忘了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执着于自我的感受，不修去思怎么能圆满呢？我心里对师父说，为了众生能得救，弟子愿意在人间吃苦承受多久都行，只要是师父要的。其实当我们一心想着修自己救众生的时候，是无暇执着时间的。另一方面，通过学法， 我明白了，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也是给修得不好的弟子的机会，等着我们修去执着，达到圆满的标准。那结束还是不结束呢？不能结束，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那么多生命没有了，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宇宙将变得很小，而且还残缺不全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向内找，放下自我。近期发觉自我这种物质非常顽固，常常念一起就是为私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为，有所思的。一次和妈妈一起学法，她总是读错，开始我很耐心地给她指出来，可她还是读错，我就很不耐烦地对她说，看准了再读，结果她还是读错，我很生气，但心里明白是我有问题了。我问自己，你是真的为对方好吗？是无私的吗？如果是，你是不会生气的。继续读法，我很快找到了原因。在我指出妈妈的问题时，她没有听我的，还是继续读错。我因她没听我的，不重视我的话而生气。我的基点是为私的，我赶快发正念，清除这个为私的念头之后读法，妈妈就不再读错了。原来妈妈的表现是修我的，我意识到，当看到同修的问题时，并不一定是对方真的有问题，也许是师父利用对方的表现来修自己的，找到自己的执着，对方也就变好了。执着自我还体现在讲真相中，对方三退了，或者认同我讲的，我就很高兴。对方对我讲的表现出漠视、反感或谩骂时，我就很沮丧。总是因众生的反应，或喜或悲，内心很少有救人的那种神圣的感觉。后来我察觉这种状态不对，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因为生命得救而开心，或因众生与真相与大法擦身而过而惋惜，我是在执着自己的感受，为众生对我的态度而高兴或沮丧。我悟到，不管众生是否接受真相，都不是他与我这个个体之间的事，是关乎一个世界能否得救的大事。讲真相时，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师父派来的使者，传递给众生真相。那么，我个人的感受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对方明白真相三退了，没有师父的加持，小小的我能做得了什么呢？若不是师父慈悲，给了我们今生成为大法徒的机会，我们与世上的芸芸众生又有何两样呢？向内找，形成机制后，自身能体会到一种很美妙的状态。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还是证实法的事，遇到困难、繁琐的事情时，首先想想，这事是修我什么呢？刚刚动的念头是不是为私的呢？查找到不符合法的念头，赶快归正自己。神奇的是，有时只动这么一念，还没有找到原因，事情就出现转机了，因而真切地体会到师父讲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改变人的观念。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过去的僧人，我看那个古代的僧人，他基本上是待在庙里，不接触复杂的社会，那么他的思想就比较单一，再加上他经常在禅定中不出定，那么就造成了他的思想非常的单一，能够使维护自己利益的任何念头都不动，就减少了思想业力的产生和干扰。学到这段法时，我悟到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产生思想业和观念，若想修去人的观念，就必须在维护自己利益上下功夫，也就是修去自我。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精进要旨，谨言。师父还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 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转法轮法解，人中的理往往是反理，不是正法理。我意识到很多时候观过不好，是因为法学的不好，人的观念重，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精进要旨之前，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学法，根本没有得到法，因为转法轮学了太多遍，太熟悉，总是读着读着就溜过去了，看不到法理。我想得改变这种状态，就开始抄法，抄几段，回过头读几遍，就能看到法理了。每天抄几段法后，心能静下来了，再通读，效果往往比较好。随着学法的入心，在法理上明白哪些才是正法理，观再来时，第一念能想到法，心也静了许多，不再为人中的事而烦恼牵肠，情的物质也淡了不少。改变观念的第一步是认清真我，念头一出，先想一下是不是真我发出的，符合不符合法。不符合法的念头即使否定并发正念清除。师父说，很多不好的东西都是有根的，不是只在最大一层粒子中存在，不同的粒子中都有。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地向表面突破，你微观的粒子中不好的东西不断地清除清除清除，那么剩下的就是最表面的，最表面的就是最不好的。可是也有一点，最不好的它却是最弱的，也就是你在修炼中只要自己能够约束自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抑制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修炼中消掉它，包括你思想中的各种观念。新加坡法会讲法，我想修炼人要做的就是约束自己，抑制那些不好的观念思想念头，不能放任他们。结语：修炼已步入第20个年头了，最近发现自己好像回到了得法初期的那种状态，又能够重视向内找修心了，也会时常提醒自己，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有时也觉得自己太差劲，蹉跎了几年的光阴没有实修，愧对师父。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在正法的最后时间，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执着，于是不再执着于时间，就想着在剩下的时间里赶快同化大法，修去执着，用心救人，珍惜走过的路，走好未来的路。最后恭录师父瑞士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当然了，这种耗尽不是你们理解那个就没了。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呀。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修去抱怨心的一点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得法二十多年了，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经历了风风雨雨，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感恩师尊每时每刻的慈悲呵护，对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真的让师父操碎了心。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啊。师父那无量的慈悲，我也只能体会到一点点，修炼都到了最后，最近我才真正明白了如何修自己。在一次与同修的交流中，我抱怨家里的烦心事，如婆家亲戚们因种种原因向我们借钱，多数是有借无还，还有丈夫同修不太帮忙做家务等等。同修耐心听完我的抱怨，然后平静地从法理上与我交流。常人的理是凡理，亲戚借钱不还，那是我们欠他们的，我自己欠的债，那是要还的。丈夫同修的表现是因为我有执着，师父为了暴露我的执着而利用了他。修炼就是修自己，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纯净的是自己。哪怕一点点的抱怨，那个抱怨的对象都是别人，都是向外找的表现。同修的交流真的使我受益匪浅，在此谢谢同修。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发现自己以前根本就没有实修，也不知如何修，一遇到矛盾就守不住心性，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打着向内找的旗子，找到的却都是别人的不是，愤愤不平的是自己的委屈和不公。在去年的旧金山法会中，听了世界各地同修的交流体会，我内心深处又再次被触动了。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师父说，恶者妒及心所至，畏思畏气，自谓不公。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顿时感觉如大梦初醒一般，修来修去，原来自己的这些抱怨，那都是恶者境界的表现啊。现在我能主动向内找自己，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了，发现自己的情和私心都很重，觉得自己很辛苦很累，总希望丈夫体谅自己，关心自己，帮自己分担一些家务，而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多想一想。他上班早出晚归，本来就累，回家后还要抓紧时间学法，晚上打三退电话，每天睡觉都很少，哪里还有精力帮忙干家务活呀？真的很神奇。当我发自内心的去找自己的不足时，感觉身体内有一团物质瓦解了，心胸瞬间也开阔了许多，心里没有了指责和抱怨，取而代之的是理解，是包容，是喜悦，是感恩，是珍惜。我明白了向内找是找什么，是找自己的执着心，那是真实物质存在的东西，那真的不是自己，而是后天的观念和业力构成的，特别是抱怨心，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真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要么是自己欠的，要么是自己有执着，那都是在迷中快速提高的好机会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作者：唐山大法弟子。师父讲，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我们的法是金刚不动的。引自师父讲法《精进要旨金刚》。内部弟子破坏法， 最不易觉察，因为他们也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发资料等一些事情，表面也在救人，讲出的话都是利用法，但是却是断章取义，迷惑一些学员。比如说，他们说业力、执着心、不好的生命都同化大法。有学员问他们，师父在《佛性无漏》里讲，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地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他回答，师父不是讲了吗，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引自转法轮，这种断章取义的利用法来迷惑同修，真是阴险可怕。看一看这些人讲的话，他们说执着心、业力都是生命，背后有无量众生等等，他们也应该得救，你得有救度众生的愿望。乱法者理智不清地说，无论自己有什么执着心，都不能已去除，都除了你救谁，否则就是没给执着心同化法的机会。快救不好的生命都同化大法等，最早他们讲善解，师父法讲明了，他们通知不叫说了，并不改错，还说大法弟子要跳出主元神，大法弟子和主元神不是一回事，他们到处拉人。现在已发展到救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给其发正念，让他们同化大法。从乱法者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他们就是在乱法，因为师父早就讲了，首恶除外。引自师父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他们自己身体有病业时，他们叫业力和背后的生命都同化大法，说效果好。我们从法中想一下，病业是师父给我们摆在不同层次让我们提高的，提高后好去掉它。师父讲，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引自转法轮，他们和师父对着干，你要叫他同化法，是不是不修的意思？你不修了，业力不推过来，身体不舒服也就好了，但是不是真的好又回微观中去了，那也不是修炼人。他们表面上去帮助有病业的同修，实际上是乱法。他们讲执着心不能去，都去了你救谁，都去了你的世界就空空如也了。还有一些和他们混世的人看不清他们是破坏法，他们说看别人修自己，别起什么心。师父讲大法谁也破坏不了。引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们又说不要老提此事，会造成间隔，你总讲这些是不是也是演讲乱法，还说都能圆满，没有对错，一个人一个悟法，要看同修好的一面，要包容同修，有法在都会变好。听说他们有130多人到处拉人宣传，他们不让学员去执着心的结果和邪党迫害法的目的，都是让学员修不成。仅谈点个人认识，一，看别人修自己是个人修炼问题，上述是破坏法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是维护法和不维护法的原则问题。二，师父讲大法谁也破坏不了，引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法在宏观微观无处不在，谁也破坏不了，可是在更新过程中，坏的生命在世间会破坏法，造假经文，迫害大法弟子，目的就是让大法弟子修不成。他们说执着心业力同化大法，师父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引自转法轮，他们公然和师父讲的法背道而驰。三，有些人说不要老提此事会造成间隔，个人认识间隔是人心的表现，心在法上就没有间隔，自然形成整体， 正邪是不能统一的，正和邪之间没有间隔，也就没有正的存在。四，有些学员还说，你总讲这些，是不是也是演讲乱发？一目了然，谁在演讲乱发，谁在为同修和法负责。演讲乱法者讲出的话和师父的法是背道而驰的，是不能圆融法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那些乱法言论，实则也在维护乱法者。被邪恶控制了的人还是修炼人吗？把破坏者当成同修，长期在一起又认不清破坏者身后的邪恶生命，能放过你吗？五，有些人说没有对错，可以说修炼在法中没有对错，但是破坏法不是错吗？师父讲，我再告诉大家，外面人永远都破坏不了法，破坏法的只能是内部学员，记住吧。引自师父经济要旨法定。六，有些人说都能圆满，我们想一想，破坏法的能圆满吗？七，有些人说一个人一个悟法，这句话是说悟的都不一样的意思，师父让我们去执着心，执着心必须都去掉。八，有些人说别执着此事，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破坏法就是破坏修炼者，这是维护法和不维护法的原则问题。修炼不是哥俩好哥仨好，不是维护个人小团体。当然邪恶迫害学员有多种方式，他会钻学员人维护人的形式，让你正邪不分，其实维护的是背后的邪恶生命。弟子，明慧网连续发表制止乱法文章，可是有的大陆学员仍不清醒。师父，是啊，被邪恶控制了，对明慧网也反对。引自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假如邪悟者能明白，邪恶生命就自灭，维护者不也在乱法之中吗？邪恶生命迫害同修，只是换了个角度。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家的热水器，这几天我家的热水器怎么也打不着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也不行。这台小热水器已经使用十多年了，是最早的那种直排式，现在都淘汰了，禁止生产了。中途也有一次打不着火，找来了维修师傅上门修理，原来是一个感测器坏了，他说这种机子最多用5到7年该换了。修好后我们也没换它，觉得能用就行，能来大法弟子家都不容易。通过观察维修师傅的操作，也看懂一些门道，自己加装了一个额外的外置开关，每次只要打不着火，按下这个开关就能打着，可谓双重保险，万无一失。就这样，小热水器在我们家陪伴我们，一直正常工作了5年多。这一次先是换了一个另外一种便宜的电池品牌，安上去之后打火就不正常了，后来干脆打不着了，怎么试都不行，连外置开关也不起作用了，是不是我们贪便宜的心导致的？我们又换了一个以前用过的好牌子的电池，还是不行。加上工作也忙，准备什么时候清闲了拆开看看，看能不能修，再考虑它的去留。今天在听证件周刊文章时，听到一个关于万物有灵、水管漏水自愈的神奇故事，很有触动。我马上来到厨房，也真心对小热水器说，来到大法弟子家多不容易啊，你要是自己好了，我们一起走到正法结束，一起回家多好，我再把你的故事发给证件网，你也能证实法多好。说完我就开始点火，第一次没着我没灰心，第二次火苗扑窜出来了，成功了。我赶紧叫家人来看，他们说是不是凑巧啊，我又当着他们的面试了几次，都成功了，真的好了。万物皆有灵啊，特别是来到大法弟子身边的事物，我们更应珍惜。 用的印表机、闹钟、手机等等，回想起来还真是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只是以前没太在意。他们都是为法而来，为帮助大法弟子在人中生活和修炼而来，他们的正念也会得到大法师父的加持而获得全新的生命，从而走向美好的明天。愿来在我们身边的生命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能够随大法弟子的圆满而回到天上真正的家园。
古风正气，夫子建的治国之策，作者心语。孔子的很多弟子在治国方针上都有独到之处，其中的一位叫夫子建，是治国高手。据《吕氏春秋》记载，夫子建治理善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善父就治理得很好。乌马齐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四父也治理得很好。乌马齐向夫子询问其中的缘故，夫子说，我的做法叫做使用人才，你的做法叫使用利器。使用利器的人当然劳苦，使用人才的人当然安逸。夫子算得上君子了，使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气平和，而官府的各种事务处理得很好，这是应该的了。他只不过使用正确的方法罢了。乌马齐却不是这样，他损伤生命，耗费精气，手足疲劳，教令繁琐，尽管也治理得不错，但还未达到最高境界。当年的诸葛亮治国可谓呕心沥血，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我评价，而孔子的这位学生却可以轻松地治国。当然环境不同，方法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诸葛亮和夫子建都是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